一宿，宿在生欢喜心，则无恒逆报复之烦恼。然上来所说，乃抚顺出击，若久修大事，能了我空，则无尽烦恼，悉化为大光明藏。
好，阿弥陀佛。这一段讲很多东西，我们慢慢看啊。在凡夫地，谁没有烦恼呢？需要在平时就预先的提防，遇境逢缘才不容易造恶业，所以要常常顿起觉照，也能够让它消灭。所以我们平常每天读经念佛拜佛，就是修我们的清净平等觉悟的功夫。到底有没有功夫，就要看境界来考试的时候才知道自己功夫如何。关键就要常常起觉照。起烦恼的境非常多，他举财色与横逆数端。第一个先讲财，无义之财啊，害之如毒蛇，不可以有苟得之烦恼。尤其是呢，在这个时代，大家都很多工作很忙，所以呢，我们自己无义之财啊，不要去拿，因为呢，拿了呢，你会有灾害。该是你的跑不掉，不该是你的不可以强求。比方说，在我所了解，新加坡李光耀总统他就非常了不起，他能够对着全世界说，他们新加坡绝对没有贪污的文武百官，假如一发现有的话，绝对让他辞职。因为呢，他们每一个从上到下的人都能够深信因果，每个人都知道这一滴钱一点血汗都来自于全国的老百姓。其实你贪也贪你自己家人的，对不对？所以每一个人要了解，在我们做人处事当中，不应该你得到的无义之财啊，千万不要得，得了呢就会有灾祸。第二个色，纵使对如花如玉之美貌要常若解若昧之想，后面也会讲得更详细。纵使指娼妓也要生怜悯心，生度脱心，而不要有占有而凌辱之心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呢，他也很可怜，他也是他的业报身，你知道吗？所以观世音菩萨说，因以何身得度者，即现何身而为说法。既然观世音菩萨普门示现，佛菩萨要广度一切众生，当然各行各业都会示现。比如说屠夫啊、乞丐啊、赌场啊、妓女院啊，有没有佛菩萨呢？可以告诉各位，肯定绝对有，连外道里面都有佛菩萨。为什么呢？他若能不能跟他生活在一起，当然就不能够解脱他。而差别的就是呢，譬如他当屠夫，当了屠夫呢，他不会做生意，他会劝人家少杀一点，少杀一点，你看少杀一点不是像我身体这么好吗？对不对？对不对？赌场呢，他会劝呢，哎呀，小伙子，年轻人不做事，对不对？天天来赌博，还是回家去正当一点吧。就是说，他虽然视线在那种不好的地方，但是他会劝导他走向正道，这个就是菩萨广度众生。所以各行各业都有佛菩萨，我们不要轻视。或许有一天你瞧不起的那个人刚好就是佛菩萨来的。所以我常常在看很多高僧传啊，或是历代祖师的传记里面，很多呢都会遇到在很多不如意的境界里面呢，就是佛菩萨来的。我比方说，我举一个故事，在晋朝的时候，有一个叫做谭毅法师，他非常的有善根，一生诵《法华经》，诵了20多年。有一次呢，他就突然呢遇到一个菩萨来考验他。他在山上用功的诵《法华经》，诵啊诵啊，诵了将近20年，在山上苦修。有一天呢，突然碰到一个很漂亮的女孩，提着一篮的小猪，小小的猪，然后里面还有很多蒜头跟葱，然后呢就走到他门口来啊。然后呢，忽然那天呢就刮大风下大雨，因为菩萨故意示现的嘛。然后呢就是说，哎呀，法师啊，那天这么黑呀、啊、雨这么大呀、啊、山上的路这么难走啊，我出来呢迷了路啊，我晚上想来在你这边呢挂个单好不好。他说，怎么可以呢，孤男寡女的，你不可以住在这里啊，对不对？我是出家人啊。他说，哎呀，法师啊，你们出家人不是要大慈大悲吗？慈悲为本，方便为门啊，天那么黑，你把我赶下去，你不怕我被这个豺狼虎豹给吃了？你真的太没有慈悲心了。那个出家人给他一讲， 想想也对，好吧，那你就住进来吧。那他就呢把他的房间给他住，他自己就在客厅里打坐。风越来越大，一直下雨了。结果呢到半夜的时候，那女孩子呢突然大叫，哎呀，救命啊，救命啊，法师，我肚子痛了，你来帮我揉一揉好不好。他想这下怎么得了，是不是，你再不揉我肚子更不舒服啊。他说好吧，那你就躺着吧。他就拿着席帐，把席帐的头呢裹着一块布，坐好躺着不要动，对他肚脐揉，阿弥陀阿弥陀阿弥陀阿弥陀，这样子，他就这样子揉了以后，怎么样，舒服了没有啊。他说啊，舒服了，谢谢你师父啊，你太慈悲了，好了，赶快睡觉。他就继续去门口从客厅里打坐，打坐打坐打坐完了以后呢，然后呢他突然一想，哎呀，好冷啊，好冷啊，这个冰天雪地的，对不对，师父啊，我好冷啊，你没有被子啊，你的袈裟干脆借着我好不好，不然我抱着你睡觉可以吗。他说这下怎么得了，不行不行不行。他说好吧，那我袈裟脱下来，然后当你帮被子你盖着。然后他呢，法师呢，上身呢就穿着自己很薄的衣服，就继续打坐在念佛。到了天亮的时候，他来看啊，施主你有没有好一点。他说好了，师父你真的很慈悲，而且很有道心。他说哪里哪里，我们有缘，希望你下次啊不要再走山路，太危险。他转个头，然后呢他就告诉他，你真的很有道心。一弹指之间，他这个菜篮里面的小白猪变成了一只白色的大象，然后呢他呢那两颗葱蒜呢就变成了一个金刚宝剑跟床幡。再来呢，那个女孩子摇身一变，你猜是谁，普贤王菩萨。他告诉他，你真的很有道心，而且非常有慈悲心啊，将来呢你会往生我的佛国，你好好用功吧，我将来会来接你。所以我看了非常多的高僧传啊，跟很多历代祖师的故事，当你真正要突破，功夫有成就，菩萨往往视线就是你根本不能接受，超乎常理来考验你，那时候看你是不是有慈悲心，有清净心，平等心，各行各业里面都有菩萨。当你这样想的时候，你自然自己的贪嗔痴呢就会顿然消除，而流出清净平等的大慈大悲。下面就是说，对于夫妻也要相敬如宾，他是传宗接代的人。然后呢，对于子女从小也要教化，子女第一个品德第一。好，尤其是这个时代，这个学校教育、社会教育跟家庭教育呢都不能够很好的配合，自己的孩子啊要自己多花一点心去教。学校教育有些都偏重在知识啊跟技能的传授，尤其现在小朋友不补习好像不太正常，满街都是补习班，我看到啊，我来辈子绝对不能当人了，太苦了，对不对。所以呢在社会或是大环境当中呢，要靠自己去教育自己的孩子，尤其是品德。第二，学业跟技能也要注重，但是呢啊，中上以上就可以了，因为否则他不能适应这个时代。第三，对孩子要从小有给他佛法的熏习，希望他念佛听经啊等等，因为这是他了生脱死的助缘。你能够在品德学业跟佛法上好好的教育他，孩子自然就没有忤逆亲心或败坏门风的烦恼。接下来横逆一端，就是说我们遇到别人呢对我们不如意，或害我们、陷害我们、毁谤我们，我们要反生怜悯心，这个很不容易，这个要学。一般我们被人家害了，当然恨死别人了，都要去报复别人。可是佛法常讲，这个呢，事出世间法，绝对都有因果报应的。你今天害他，不，你今天被他害，你怎么不知道前世你可能害他更凄惨？像各位知道秦桧有没有？秦桧害岳飞，可是秦桧前一世是一位高僧啊，他禅定非常功夫非常高的，就是一念贪嗔痴没有断，来生当宰相当秦桧。那他又嫉妒岳飞啊，嫉妒岳飞的大忠大义啊，所以他就设计陷害他。前一世是高僧是出家人，来世就堕落。 所以我们人啊，没有神通的时候，过去的事情真的有很多是遗忘。你今生觉得被人家害得很凄惨，或许前辈子你害他更凄惨。所以我们遇到不如意的时候呢，不能跟他计较，要做还债想，随缘消旧业，好到我今生还了他，否则将来要冤冤相报，绝对不有可以有报复的念头。你要起了报复的念头，冤仇只会越结越深，利息越加越多，甚至还要生怜悯心，因为呢他没有闻到佛法，他很可怜，起码你还闻到佛法。好，所以这个很重要。请看下面一段，
人苦日在烦恼中，尚不知是烦恼，若知是烦恼，则烦恼便消灭矣。譬如窃贼认作家人，则说有家财，悉被彼窃，若知是贼，彼即逃去。金不练不存，刀不磨不利，不于烦恼中经历过，一遇烦恼之境，便令心神失所，能视得彼无神势力，其发生扰扰心神者，皆无智取。经云，若知我空，谁受谤者？经历之云，若知无我，烦恼何生？古云，万境本闲，唯心自闹，心若不生，静至如如。
好，阿弥陀佛。佛法讲苦空无常，并不消极，而是要你真正认清事实的真相。我们人苦日常在烦恼当中，尚不知道是烦恼，若是知道烦恼的时候，你便会烦恼越来越消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你知道它要去解决。所以我很喜欢这首诗，是夏莲居老居士的，他叫题目就叫做知苦啊，题目就叫知苦。他说，人必知苦啊，方思出，苦缘不聚岂能知，缘聚不知乃真苦，能知即是善生死。当我不如意的时候，常就把它拿出来念一念，对不对？世间人讲嘛，人生不如意啊，十之八九，你要事事都求如意，那是很苦的。而且现代的人很奇怪，常常什么东西都要求最圆满。其实凭良心说，五浊恶世哦，本来就不圆满，你何必要求那么圆满呢？当然，我不是说叫大家很消极的应付，而是呢，我们只要尽心尽力去做，种善因，果不要去考虑它。讲到这里，介绍一下，一切法有因，一定有果。可是我们凡夫苦在哪里？你知道吗？先去想结果，再来考虑我的因怎么样，要不要努力。先想一想，哎，这个对我有什么好处，我看我要不要做，对不对？所以你的心就七上八下呀，都是先考虑果呀，再考虑因。可是菩萨他刚好颠倒，他只考虑因，不管结果。其实有没有果呢？果一定有。比如说诸佛菩萨在发菩萨心的时候，他发地狱不空，誓不成佛，众生度尽，方正菩提，他只管我因地当中有没有发心。他不会在发的时候先考一考，哎呦，那将来度众生的时候被众生打怎么办呢？他不会考虑这个，所以他都会先考虑自己的因，我发的心是不是真，是不是诚，是不是广大，是不是圆满。他行菩萨道，一定有菩萨得到好的结果嘛，所以他不会天天去担心结果，天天去担心结果就会有得。我因地当中有没有发心，他不会在发的时候先考一考，哎呦，那将来度众生的时候被众生打怎么办呢？他不会考虑这个，所以他都会先考虑自己的因，我发的心是不是真，是不是诚，是不是广大，是不是圆满。他行菩萨道，一定有菩萨得到好的结果嘛，所以他不会天天去担心结果，天天去担心结果就会有得失心。而我们现在的人，一般人社会上的烦恼就是天天去考虑担心计较忧虑自己的结果，可是呢 自己却不会真正扎扎实实在因上去努力。所以人呢，一定要知苦，他才会方思出，懂得求出离。苦缘不惧岂能知，你没有遇到苦的事情，你怎么会体会透彻呢？可是有些人啊，很可怜，真正遇到苦来的时候呢，他还是不知道，不知道觉悟，那个才叫真正愚痴的苦。比如说自己家人亲人生病了，过世了，他会很震撼，很伤心，很难过，可是过了转个头，过了几年以后他又忘光了，对不对？有智慧的人看到别人死的时候，就要想一想我的生死自己哪时候去解决呀，不要等临终最后一口气。所以能够时时因为苦而觉悟，能够察觉的时候，那时候就是你善根发露的时候，就是你觉悟的时候到了，应该要感到庆幸才是。所以他就比喻啦，烦恼就像贼，你把他认作自己的家人，当然你家里的东西都被他偷光了。假如你知道是贼，大声一喊，贼就跑掉了。金没有经过磨练，绝对不会精纯，刀没有磨也不会利。所以人生在世，没有经过大风大浪烦恼的考验的话，一遇到烦恼，往往会不知所措，心神都失所。所以古人讲，不经一番寒彻骨啊，焉得梅花扑鼻香。我们常常要在寒彻骨当中去磨练你心中的那个香啊，你的心中的那颗梅花，心花才会绽放清净的光芒啊。所以经里面讲，假如知道我空，那谁受谤呢？同样的，知道无我，烦恼从哪里生呢？万境本来就很悠闲，唯心自闹，心若不生烦恼，境界本来就如如。就像古文一般人讲的，对不对？天下本无事嘛，庸人自扰之。注意这个，若知我空，谁受谤者，就这就是观空的智慧。佛法有时候讲空，就是要让你去观察事实的真相。所谓空，不是没有，而是世间没有一个永恒不变的实体，叫做空。好，这个大家听清楚，空不是什么都没有，而是没有一个永恒不变的。我们的身体一秒钟，每一个细胞都刹那刹那在生变，昨天的你跟今天的你完全不一样，宇宙哪有一个永恒不变的呢？佛法讲真是永恒不变，既然世间有很多东西是永常常在变，所以那是假的。既然是假的，你就不要太认真。譬如佛经里面还有一个方法，当人家骂我们的时候，你就会想，怎么想？思维，正思维。这骂从哪里来呢？他嘴巴骂三字经，比如说王八蛋，你没有吐出三个字啊，对不对？那你何以那么执着呢？他会讲了一句话，你就永远把这句话一直放在心里啊。想想看，没有这一句话，骂的人已经走了，已经看不到，你怎么还一直在气呢？哪里有一个我被骂了？他骂你也没有少掉一块肉啊，对不对？你说我受伤了，我哪里受伤了？身上还是好好的。那你这样想，烦恼从哪里来呢？既然没有一个我被骂的人，也没有一个骂人的我，骂人的话也没有，那当然就通通都没有，本来就没有，你就不要太认真啊。这样这个正思维就是观空的妙慧，这个呢就能够呢除去一些毁谤。所以古人很有智慧，怎么样除毁谤？不要变，不要争嘛，不变不争，自然毁谤就没有。你要越要变越要争，那就是你越在乎越把它当真，那毁谤就更多。所以我们常常要保持自己的心地一片的智慧跟光明，因为烦恼本身也是假的。所以在《大乘起信论》说，本觉本有，不觉本无。这句话多多去体会，本觉就是我们本来的佛性是有的， 不觉烦恼妄想这些迷惑颠倒本来就没有，为什么你会在乎呢？因为像镜子一样，像电视的荧幕歌仔戏一样，你把它带太认真了。电视荧幕他笑的时候你跟他笑，他哭的时候你也跟他哭，电视荧幕一按完了以后呢，你还在担心，那你呢就是嘛，把它当真有。所以讲到这里，假如大家发了菩提心，你会发觉一发菩提心的时候烦恼会很少。为什么呢？念念都为芸芸的众生，念念都为一切的佛教，你天天忙着积功累德都没有时间了，你哪有时间去想自己的烦恼，对不对？因为烦恼本来也就是假的嘛。有些人就是呢不发心，天天关在家里，对不对？时间更多，那时间太多，那当然有很多时间生病跟很多时间想烦恼嘛，越想就越烦恼。所以我们要了解一切烦恼本来是空的，只是你执着了当认真的时候，你的烦恼就很苦，你不执着的时候呢，烦恼就很淡，因为烦恼本来就没有的。所以万境本闲啊，唯心自闹，心若不生，心若不起心贪嗔痴，不动念的时候，万境是如如，本来清净光明的，这是事实的真相。好，请看下面。
三藏者，即烦恼藏、业藏、报藏。烦恼即无明，亦名为惑，即是于理不明，妄起各种不顺理之心念。业即有贪嗔痴烦恼之心所作之杀盗淫等恶事，故名为业。其业已成，则将来必定要受地狱、恶鬼、畜生之三途恶报也。
好，阿弥陀佛。其实这一段讲的就是惑业苦，烦恼障就是迷惑，业障就是造业。报障就是受苦，意思是一样的，它名词不同。好，这就是我们一般讲的三障。我们常常讲愿消三障诸烦恼，对不对？就是指这个烦恼障、业障跟报障。好，先看第一个。好，烦恼障，我们心中常常会有无明，就是迷惑，就是烦恼障。有些人哦，很奇怪，一天没事的时候他也是总是起烦恼，看什么都不顺眼，看什么都不高兴，烦恼贪嗔痴常常起，这个就是无明。明就是光明，就是清楚。现在无明就表示你头脑不太清楚了，这是迷惑，这是烦恼障。对于理不明啊，贪嗔痴就起各种不顺之心念，下面有小字，欲灭各种不顺理之心念，先须了知世间一切诸法都是苦、空、无常、无我、不净，则贪嗔痴三毒你自然就不起。所以业就是由贪嗔痴烦恼的心，你就开始推动你的身心做杀盗淫妄酒的事，这个就叫做造业。接下来造了业了以后呢，将来就一定有受苦果啊，现身就很多吉祥，不，很多不吉祥、不如意的很多事，天灾人祸、种种的病痛、种种的灾难，这是现世的。来世的还要受地狱、恶鬼、畜生三恶道的恶报，这个就叫做受苦。我们凡夫哦，过去造的已经就有了，过去的就过去了，现在呢要从哪里下手呢？先从不要造业下手，起码我照佛陀的教诲，守五戒十善，不要造业，而且要造善业。那另外更一步呢，要尽量的去深入经藏，听经闻法，破除你很多的迷惑。但这个很难，有些人他根性时节因缘没有办法在这边下功夫，而只是在这里下功夫，不管是在这里或这里，只要断掉一个，一环断了，三个环就断了。就是说我们现在不造业，那受苦果的时候就是你过去世所造的，该还的就赶快还，还完了以后呢，苦果就越来越少。现在不但不要造业，还要能够深入经藏，破除你的疑惑， 当然你就会心地更清净了，就是这一段的意思。好，请看下面。
贪者渐进而生起哀乐之味，欲界众生皆由淫欲而生，淫欲由爱而生，若能将自身他身从外之内一一地观，则但见垢汗涕垂
唾
法毛爪齿骨肉溶血大小便利臭铜死尸余如
清澈，
谁于此物而生贪爱，贪爱则习则心地清净，以清净心念佛名号，如甘受和，如白受彩，以因地心即果地觉，是半功倍，利益难施。
好，阿弥陀佛，这一段也是上次我们讲过了哈。最重要就是说，为什么会起贪爱呢？就是你被这一层皮给骗了。那对治的方法就是观察不净。多贪众生不净观。好，请看下面一段。
嗔心乃宿世之习性，今作唯一思想，任彼刀割相图，与我无牵无干，所有不顺心之境，作以思想，则便可起嗔疑。是即如来之所传之三昧花水，普洗一切众生之结业者，辉光自初心，再妄说矣。
好，阿弥陀佛。这一段是讲嗔心，嗔心是宿世的习气，尤其是富贵的人家很容易有这种习气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他富贵嘛，所以一切呢都如他的意。一不如他的意的时候，他就容易起嗔心。其实嗔心的起会起嗔心，关键还是在一个贪，贪得到的就起贪心，贪不到了就起嗔心。为什么会这样呢？因为他糊里糊涂，没有认识事实的真相，就是愚痴心。其实我们讲贪嗔痴哦，动一个念头，三个念头都起来了，只是哪一个比较强弱而已。嗔心好，尤其是富贵的人家，或是呢在上位的人很容易。好，比如说你有很多很多的属下听你指使，对不对？属下意见跟你不一样的时候呢，你可能就起嗔心，就不高兴，这也是自己容易犯的习气。那要怎么做呢？常常我想，哎呀，那就我已经死了，随他怎么样屠啊刀啊割啊，跟我没有相干，因为我现在要死了，我就不要跟他计较了，这是一个方法。所以如来所传的三昧法水，不是呢光，就是印光祖师自己读出心才而说的。好，请看下面一段。
海阔天空之容，无量罗汉容纳之，人心本是宽宏习性，即可转变数世之天灾习性。唐出家对治则增享悦真，喜爱非心。
好，阿弥陀佛。第这一段也是一样，对一切的事情呢，应该海阔天空容纳之。现在的宽宏习气就可以转变窄狭的习气。这句话就说，嗔心重的人是因为他心量很小，扁窄习气，就是什么东西都很计较，这样的人也容易起嗔心。对治的方法就是呢，宽大一点，厚道一点，让一点。凡是我们中国人讲得理不饶人啊，其实呢应该呢这个得饶人处啊且饶人，什么啊退一步让一步，多留一点余地，自然呢这个嗔心习气也能对治。所以每一个人的情况不一样，可以看得出来他写给很多人的信，因为每一个人的病根也不同，假如不对治的话，嗔心会越来越严重。而且古人常常也说，他也花二三十年的功夫就是对治一个嗔字，可见嗔啊很难。在弘一大师也说，他说他自己的例子贪嗔痴，他嗔心啊最容易最难对治， 他花了很多年的功夫去除迹它。请看下面一段：
嗔心一起，于人无益，于己有损，轻易心意烦躁，重者肝木受伤。须定心中常有一团太和元气，则疾病消灭，福寿增重矣。
好，阿弥陀佛。常常嗔心起的人会心意烦躁，就是心烦气躁，还有常常发脾气或嗔心的怒目攻心呢，也会呢让自己的心脏不好，甚至肝木都受损。所以真正最究竟圆满的中医讲到最后是叫你治心，而对治的方法，心中有一个太和之气。家师曾经说过，他说他有一次到大陆去参观紫禁城，他看到清朝治理天下，康熙、雍正、乾隆是清朝三个很了不起的皇帝，甚至雍正皇帝是开悟的人，所以他们呢对佛教的贡献也很大。那他们呢对三个金銮殿的这个匾额，第一个叫宝和殿，第二个叫中和殿，第三个叫太和殿。家师一看到非常的感动，觉得清朝会有这么长远的这个我朝代王国，也是因为他们用以和治天下，治自己也治别人。所以呢你看，第一个要太和，对不对？心中常有一个太和之气，而且中和，凡事不但要和，而且要合乎中庸之道。第三个呢，而且要常常的保持这个和气。我们之前讲家和万事兴嘛，而且和气能生财。同样的，你要让你这个身心能够安稳，疾病消除，福慧增长，不但要医学的治疗，饮食的滋润，营养的补足，最重要心中要有一团太和之气，这样子也可以对治你的贪嗔痴。请看下面一段：
以痴者会为前五之事也，乃指世人与善恶尽言，不知皆是树叶所招，现行所感，妄为无有因果报应，即前生或世者，一切众生无有慧目，不是直断便是直惨。直断者，为人受父母之气而生，未生之前本无有物，即其已死，即行即朽灭，破亦飘散，何有何前生及以后世，此方继续之如，多作此说。直肠者，为人常为人，续肠为续，不知业由心造，心随行随心转，古有极毒之人现身变舍，极暴之人现身变虎，当其业力猛力，尚能变其以形体，况死后生前，是随业先知转变乎？是以佛说十二因缘，乃贯三世而论，前因必感祸果，祸果必有前因，善恶之报，祸福之灵，乃属自受，自咒自受，非自天降。天不过因其所为而主之耳，生死循环，无有穷极。亦复本性以了生死者，舍性厌念佛，求生西方，不可得也。贪嗔痴三为生死根本，信念行三为了生死妙法，亦舍彼三须修此三，此三得力，彼三自灭矣。
好，阿弥陀佛。这一段我们也讲过，关键就是要对治你的愚痴心，就是要能够深信因果报应跟三世六道轮回。好，请看下面一段：
所言俗物纠缠无法摆脱者，正当纠缠时，但能不随所转，则即纠缠便是摆脱，如镜照相，相来不聚，相去不留。若不知此意，纵令摒除俗物一无是事，仍然皆散妄心，纠缠坚固，不能洒脱。学道之人必须数位而行，尽己之分，如是则终日俗物纠缠，终日逍遥物外。所谓一心无住，万境俱闲，六根六尘不二，还同正觉者，此之谓也。
好，阿弥陀佛。这一段讲得很好。好，这一段呢就是告诉我们说 要体会到把握当下，解脱自在。很多人呢，有时候看到我就说：“哎呀，师父你真年轻，哎，真会修。这样现在在出家，你更好。”我说：“也不见得吧，在家出家都平等的。为什么呢？关键就是要你把握当下。《金刚经》说：过去心不可得，现在心不可得，未来心不可得。过去的就已经过去了，你不要去再想啊。未来的还没有到，你打妄想也没有用啊。”现在的呢，一刹那之间也改变了，那关键就是要在把握当下。这一段呢，告诉我们说，我们工作，每一个人都有很多工作，很多事物，在家要柴米油盐酱醋茶，出家事情也很多，在家出家都一样，关键是在你怎么样去面对境界，在纠缠时不随境界所转。那当下纠缠的时候，就是你解脱的机会到了，就是你摆脱的时候。学的心要像镜子一样，来了不去，去了不留。不知道这个意思的人呢，纵使摒除了所有的妄物，一切都没有事了，让你天天待在家里，你还是到处打妄想。所以真正修行，像在座各位每一个人有工作，又能接触社会，然后有多余的时间，你自然遇到的时候，你就好好把握用功。现在告诉你不要工作了，让你整天待在家里，或许你会觉得很无聊，就关不住三天就冲出去了。所以能够呢把握当下，你才能够解脱自在。否则一切万物都给你品除了，你呢心还是很散乱，纠缠坚固，不能洒脱。所以真正学佛修道的人要素位而行，尽己之本分，也就是说随缘而不变。缘分来了，我该做我就尽心尽力做，做了以后呢，不变随缘，心地常清净自在。所以终日俗事纠缠，而终日逍遥物外。这个呢，前面一句是讲事项，从早到晚有很多很多的事要做，这是事项。可是我的心呢，就像一面镜子，就像一面湖水，就像莲花出污泥而不染，终日逍遥物外。这第二句是讲我们的心境。这样的话，你一心无住，万境就俱闲，六尘不恶，还同正觉，当下就能够解脱自在。所以把握当下这句话非常的好，不要去留恋，也不要去等待，不要等到说啊，等我怎么样老的时候我再来用功，万一里面一口气不来那怎么办？对，等我把什么事情做完以后，我再好好的等我，来订个早晚课。我说不用了，你永远等不到，因为世间呢是就永远有做不完的事情，一件完了又有一件事情来，永远没完没了。关键是在这永远没完没了的事情当中，怎么样把握你的当下这一念清净心、平等心、觉悟心，那样子才能够真正解脱跟自在。好，今天就讲到这里，下面呢还有很多也很精彩，希望呢大家回去预习。这个单元对治烦恼习气讲完以后，请大家准备第十个单元净宗心要，也就是文钞精华录的第一面，赞净土的超胜，还有戒信愿真切的24页。就是说下次的单元净宗心要就完全是介绍净土宗的殊胜。这一次呢，净土宗的地方我可能要讲深一点，因为在座的各位程度都很高，好，希望呢再能够更深入净土的道理。那下面呢11个单元就讲修持的方法，你可以先预习。好，那今天我们就讲到这里，请问有没有问题？这个对治烦恼习气这个单元哈，可以建议社长有空或是在7点之前呢，或是其他礼拜五共修完了以后，可以用一点时间大家讨论一下，每一个人怎么样去对治或是突破自己的贪嗔痴。我相信这个单元 会讨论的很热烈很殊胜，不管是在家呀，在工作呀，在很多人事待人处事当中，每一个人都会有很多的这个突破的经验，这样子大家可以相互研究讨论。那因为我要赶进度，是我个人突破的经验，以后有缘再说哈，这样子。之前介绍一下今天跟大家结缘的两本书，第一本书是《地藏本愿经讲记》，是圣依老法师所讲的。这本书呢相当的殊胜，是因为经过文化大革命以后呢，40多年来中国大陆第一次被共产党批准而讲经，就是圣依老法师到中国九华山地藏菩萨的道场讲《地藏菩萨本愿经》。这本讲记呢写的就是呢非常深入浅出，非常的精妙，是很适合这个时代的讲记。那在医院里面呢，地藏经相当的需要，假如呢很多病患需要了解地藏经的道理的话呢，看这一本是相当殊胜的。所以地藏菩萨是愿力不可思议，这本书呢对我们生跟死啊，讲得非常的透彻，跟我们修净土也相当的有密切的关系，所以希望大家有空可以回去看。这是第一本。第二本是黄念祖老居士所讲的《华严念佛三昧论讲记》。这本讲记呢非常的深妙，所谓深妙就是义理啊、很深，讲得非常的微妙。那老居士呢他本身呢修持的功力非常深呢、我简单介绍一下，《华严经》是经中之王，《华严经》是一切经的导归。释迦牟尼佛在这个娑婆世界刚成佛的时候，花了21天讲《华严经》，是为41位法身大师而说的。而《华严经》呢，只从此流出无量无边的法门，所以一切的经呢，一切的法门都是《华严经》的眷属，所以叫经中之王。《华严经》里面介绍了无量无边的世界，也介绍了无量无边的法门。《华严经》的经文呢，一开始都是讲到尽虚空遍法界，十方三世一切佛刹，或是一切尘数劫，所以它时间跟空间哦都是非常无有穷尽的。在这《华严经》无量无边的法门里面呢，最后呢普贤菩萨十大愿王是导归西方极乐世界，无量无边的华藏世界海里面呢，最为殊胜的就是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的国度。所以在华严经里面呢是介绍无量的法门，在无量法门当中最殊胜的就是念佛法门。所以彭继清，这位是彭继清居士写的哈，华严念佛三昧论，这他写的讲记是黄念祖老居士所讲述的。那老居士呢对这个彭继清居士非常的赞叹，因为彭继清居士他本身后来中了进士，20几岁呢就不做官，他把他一生所有的精力都投入在佛学的研究，所以他是一位在家了不起的大菩萨。而且呢他儒学跟佛学的造诣都非常深，想想看华严经这么大，你看80、40、60华严将加起来呢就有180卷，光要从头到尾看一遍了、就不见得很容易，看前面后面不知道，看后面前面忘光光。所以这么多的华严经啊，自古以来要看懂的人不多，能够看到的人呢更不容易。以前经书是要用抄的，所以要看经都要去抄，现在呢经书很方便，但是真正能够深入华严的人也不多。在这华严里面最后呢，因为这本华严念佛三昧论写出来以后，才把华严中里面最殊胜的修行方法给提纲挈领出来，所以黄念祖老居士对这部论呢非常非常的赞叹。而且这个呢等于是用华严经的理论来解释净土最深妙的道理，所以这本论呢很好，看不懂的时候没关系，你看然后你就用读过去也可以， 老居士他本身也有这一套录音带，有兴趣想要深入华严跟净土的人呢，可以好好的对这本论下功夫。那下一个单元我们介绍到这个净土的殊胜的时候呢，我们也会常常引到这一部书里面的重点。好，今天这两本书供养大家。好，那我们请看今天的进度。对治习气这个单元，我们上次讲到第85页，请翻开85页倒数第一行。好，从左边这位男同修开始发心帮我们念。
意定正式显现，当以日用云为常举觉照，不使一切为理情想，暂明于心，常